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不学有术，好久不见，我是思瑶，在这里和我一起探索应试教育之外教育的无限种可能。这是不学有术第16期的下半部分，在这个部分呢，我和戴琳聊了聊我们对公民教育、写作教育和被美国化这些话题的看法。对上半部分内容感兴趣的听众呢，可以点击上一个音频进行收听。我之前看戴琳的小红书，就会看到戴琳经常会分享一些跟写作教育有关的经历，我也看到你也有在这个非营利组织给孩子们上写作课，是有一些你的分享是关于 activism 或者是有很政治性的话题，我就很惊讶，因为我感觉我从小到大所受的写作教育，无论是英文写作还是中文写作，甚至到了考研究生的时候需要考 GRE 啊、托福啊什么的，也有写作的这个部分吧，但我好像就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话题的写作。挺好奇你为什么会想到要让孩子们写这个方面，或者围绕这个方面去发表一些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写下来。
有一个原因，就你会有这种想法，或者很多人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咱们在中国长大，其实很容易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不应该聊关于民生跟政治的话题，因为那些是非常宏大的，那些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当然也会有家长会说，哎，你聊这些干嘛？聊这些也没有用，对吧？会有这些。但是我生长在一个非常不一般的家庭，就我妈我妈是一个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的人，所以我从小就听着她老跟我在那聊，所以首先呢，我并不觉得这些话题离咱们生活很远，但这仅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一定要说一下，并不代表这个不学有术的观点。我会觉得个体和个体之间聊政治、聊这些意识形态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是能体现你的三观的。我不是说人必须要有这方面的态度，当然我是一个在这些事情上很有态度人，我不要求所有人都这样，但你也可以表达一下你为什么没有态度，对吧？这些事情是可以聊的，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我可以分享一件事让我更佐证了我的这个理解吧，就是我和我的学生是如何把这个宏大的话题还有和自身的处境相结合的。所以当时是这样，我在另外一个非营利组织兼职嘛，就是你今天讲的这个上写作课，这个面对的学生是美国公立学校的十年级学生，所以说如果我实习学校那些学生是非典型的美国高中生的话，那我面临的这些学生是比较典型的美国高中生，当然他们也都是少数族裔，不过我的每个学生无一例外都是从小就出生长大在美国，一共十个学生是那种小班教学，有一天呢，我给他们留的一道题是这样的，作为个体，我们既有可能受到种族主义的负面影响，也有可能成为帮助强化种族主义的人，请写出在这两种场景下你分别有怎样的经历。这个话题
好难哦。
对，挺难的，但是我这些学生都非常有思想，这也是我跟他们接触之后我才发现，哦，他们是可以写这些，我才选了这个题。那这个题是从哪来的呢？还是之前那个说 educating the mind versus educating the Heart 的那个教授啊，对，这个英语教育专业有很多有意思的教授，对，我从他那儿得到的灵感，就他是跟我们进行了这样一个工作坊，让我们去写，然后在写的过程中我发现这很有意思，所以我就把这样同样的一道题运用到了我的教学当中。当时我就跟这些学生说，他们不用拘泥于形式，因为现在吧，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教育的问题，不是，美国教育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学生会写的特别公式化，啊，就是那种五段论，哎，我这些学生也是那样，就如果你不跟他们说可以随便写，他们一定要写出一个五段论，然后我一再强调，就是你不用考虑这些，你只是去想这两个场景然后去写，我写完了之后我就让他们分享，当然我不是强迫他们分享，就是他们想分享的时候我就分享，因为有些小孩可能写的是比较私人的，对吧？受到种族主义的负面影响这方面，他们写的可能是跟咱们日常想象的差不多的一些事情，这个我就不细说了。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是什么时候你在帮助强化种族主义？一个黑人男孩写的，他写说他在学校里头永远都拿 B 所有的课，他也不是特别努力学习拿 A， 但他也不会让自己拿 C， 然后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拿 B 的话呢，他的黑人朋友们不会说，哎，你怎么像一个白人一样这么热爱学习，这个是一个 哎，这是很悲伤的事，但确实有很多黑人小孩会这么讲，你学习特别好，你在学校里特别积极表现，或者说你特别被 institutionalized， 那
被权威认可，被主流认可。
对，如果你被权威认可，如果你被主流认可，那你就是一个像一个白人一样的黑人、
嗯、
所以呢，尤其黑人男孩会有特别大的这种压力。
嗯，
嗯，当然有人会说啊，为什么这些黑人学生这么想，那我们可以再说这跟他们的境遇有关，他们才会这么想、
嗯、
但是今天先不讨论这背后的更这个
深层的
啊，对，因为这有能说半天、嗯、对，反正结果就是由于他们经历过的一些经历，会让很多黑人男孩，用他们的话说啊，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不能当一个主流的舔狗，我们不能当权威的舔狗、
嗯、
我们就要做我们自己，所以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他在这种压力之下，因为他也要跟他的黑人伙伴们做朋友嘛、
嗯、
尤其他又是一个男孩，就是黑人男性又格外在意这些、
嗯、
所以他就拿 B， 因为他觉得拿 A 的话太瞩目了、
嗯、
而且他拿 A 的话，那些白人也会觉得，哎，你是一个黑人你怎么拿 A， 就是这种压力他觉得太大了、
嗯、
于是他就在学校里拿 B。 他同时也不拿 C 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如果他拿 C 或者 D 的话、
嗯、
那些白人就会说啊，你看就是黑人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么差、
嗯、
所以他就永远把自己的成绩弄到 B。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他想拿 A 他是可以拿 A 的，但他就讲了这么一件事情，但他的反思啊，我觉得是非常深刻的。他说他这样做也在强化种族主义的这种观念，因为面对他那些黑人伙伴说你拿 A 就是白人的时候，他没有站出来说我们黑人怎么不能拿，
嗯，对，
说我怎么就不能去拿 A，为什么好好学习去拿 A 就是一种白人的体现，就这种反思是很深刻的。而且只能他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他作为一个黑人，他才有这样的反思，因为他在反思的并不是白人怎么做，他在反思的是自己的群体怎么做，或者说他在反思的是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作为一个受边缘化的群体，我们究竟要如何生存，我们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种族主义。让我很感动的是，就他看到我的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就有了这样的思考、
嗯、
然后他就忽然觉得他要对他的行为进行一些改变、
嗯、
因为他忽然意识到他跟他的这些黑人伙伴们其实在强化白人的逻辑，尽管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在反抗白人。
嗯
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政治的话题，你可以跟生活很相关。
嗯，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这学期的那个博士的 seminar， 我们期末的作业就是做某一个你感兴趣的话题的 literature synthesis、
嗯、
就是收集十五篇文献，然后围绕这十五篇文献去写一个针对你这个话题的总结的这样的一个文章。我写的就是 civic education through arts， 通过艺术进行公民教育。其实很多文献都会提到 civic sensibility， 你能先敏感的感受或者察觉到一些需要去进行公民介入这样的一些场景，接着是运用 civic skills 或者 civic knowledge 分析或者是去进行一些行动，然后最后是 civic action， 真的去在行动上做出一些更彻底的改变。然后你刚刚说的这个，我就在想这个步骤好像就刚好对应上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其实就是你要先有这样意识，你才能把它转化为行动。当然我也不是说上完我这节课，这个黑人小孩真的会去回到他的高中去跟他的那些黑人伙伴说、
嗯、
来咱们现在开始改变。他可能还是会迫于一些压力去做一些妥协，他可能在一些课上他特别想积极发言的时候，他还是会害怕不管是白人同学还是他的黑人朋友的眼光，说哎，这个黑人为什么这么努力学习，他可能还是会经受这些、
嗯、
所以这些行动上的改变，第一他肯定是缓慢的，第二他也不是天翻地覆的、
嗯、对对对、
啊、但是我觉得在那节课上他能有这样的思考，因为他是一个十年级的小孩、
嗯、
他才十六岁，
种子已经种下了，
而且他的这个思考已经很深刻了，就他没有再局限于说白人在怎么歧视我，就是他已经思考完这方面、
嗯、
他现在在思考的是说黑人如何要避免内化白人的歧视、
嗯、
因为你去让一个黑人的学生，尤其黑人男孩，他去拒绝好好学习，其实你在内化这种歧视的结构、
嗯、
你应该去打破这个权力结构。那你去打破这个权力结构的一个方式就是，当我想去学习，我有这能力的时候，我就应该去拿 A、
嗯、
而不是说我碍于我的同伴的这种压力或者这种认知说、你不应该当个白人舔狗，而你就去放弃一个更好的发展。我觉得这其实就是、
嗯、
第一他是很深思考，第二就是他已经要去行动了，我觉得这已经很好了吧。
是是，已经为之后的改变做了一定的准备和铺垫。
对，所以就是这件事情更坚定了让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讨论的。当然了，国内有国内的国情，这个咱们在节目里不细说了，
要不然就被封了。
对，我知道有些话题可能讨论不了，对吧、
嗯、
但我依然 然觉得比如说尤其近两年播客是简体中文世界的最后一片净土对，所以我们如果是在这个播客的场域里面去做一些探讨，那这也是很有意义的嘛。
是的是的是的啊，我之前就一直在想，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比较单一的话语体系，没有想过哦，这个事情其实还可以从别的角度来看，或者是哦，其实这可能并不是完全的真相，它只是一个角度的真相，没有想过哦，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一些角度的看法或者是想法。所以当只有一套体系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写的，因为你怎么写都是那一套体系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观点的冲突，没有什么可以去辩驳的东西。
对，当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讨论政治，讨论跟民生相关的问题，讨论什么是公民，那一定是讨论不下去的，因为一套正确答案已经在那儿了。
对，
当然了，美国教育者经常在批评美国是这样的，但我不得不说咱们国家面临的情况是更严峻的吧。
大部分都是，我觉得每个国家可能都
有这个问题。
对，
所以其实这连带到咱们下一个话题，就什么是好的写作。你得要知道你自己想表达什么，你得有一个态度。我认为这好的写作是这样，我不觉得说有一个人他什么态度都没有他的写作特别好，那可能只是一些词藻的堆砌。对，就像你刚才说的，一直都有一套正确答案的话，那他没有态度，他的写作可能永远都是很平淡的。
这让我想到，你知道吗，就这学期我觉得我上的最惊喜的一门课，我是中途转去上了一个艺术哲学课，然后这节课刚开始我就上特别痛苦，因为就我们读很多什么海德格尔什么的我就真看不懂。后面我们老师就一直在强调说，你不要被所有的这些哲学家的声音淹没了，你要 find your own voices。 我觉得这句话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我们之前写东西的时候总觉得是我表达了我的观点，但其实不是的，那些都是别人的声音，包括我的引用，我的 paraphrase 等等等等。当真的落到笔上，就是老师给你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 find your own voices， 你不要写别人，你就写你怎么想的，你认为这个 argument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你用你的例子去支持你的 argument， 我觉得真的很难。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当然国内很多议题是讨论不了的，那对于你讨论不了的议题咱们就先不细说。但其实有些议题是可以讨论，但在这个教育体制内也没太讨论。我举一个例子，就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北京，我爸妈也从小生活在北京，所以他们俩不典型，但是我的很多朋友的父母都是北漂。我觉得你在学校里完全可以写父母作为北漂他们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然后你作为这个北漂第二代，北京这个城市之于你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北京之于你和北京之于你的父母有什么区别。我们从来也没有写过这种内容，我觉得这也没有踩什么政治上的红线吧。我觉得究其根本可能是因为如果你有了去讨论红线内或者你去思辨红线内的能力的话，就证明你也可以有这个思辨红线外的能力，但他们并不想让你有这种能力，所以干脆就是红线内外大家都不要讨论了。
对，因为我觉得思辨能力它是一种可以迁移的能力。
对，可以迁移，
就是，
它可以从红线内迁移到红线外。
对，当你拥有了这样一个批判型思维的思维习惯之后，你就不会分哪些是可讨论的哪些是不可讨论的，而是你就突然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你看所有的问题都会去思考硬币的另一面是什么，没有被写出来的另一面是什么，这个东西就不是那么好控制了。
对，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对吧，那干脆就是在课程当中不要涉及过多的这些
一刀切，就是
那我现在咱们可以说一点很阳光的东西啊，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自从这个新课标出来之后，他们还是很强调学生要自己建构知识，而不是被灌输知识的。虽然说新课标真正的实践也遇到很多问题，但是新课标还是给我了一些希望。我可以这么说，我觉得中国现在在进行一场课程的革命，虽然说它只是萌芽期，但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会随着新课标在改变，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对，而且比如说像之前咱们也聊过，像很多北京上海那边的创新学校，
对，
就是其实也有在做这些事情，他们做得好了之后可能慢慢就会推广到其他的学校里。
对，我不知道新课标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啊，不好说，但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时间节点。
一切改变都要慢慢来嘛，尤其是教育。
对，但至少就是新课标的步子能迈得这么大都让我挺惊讶的，那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反正
但是我刚刚又想了一下，因为我高中是文科生嘛，我上什么政治历史地理嘛，我就记得其实像政治和历史 有很多题，它不是课本上写好的，是需要你去联想，去建构一下你自己的知识，然后才能答出那个答案的，而不是只是死记硬背的。所以其实
也不是铁板一块。
对，其实再回想一下，可能教材上它也没有说就哦我就是对的或者怎么样的，就感觉还是也看老师，
哎，
还是有很多可以活动的空间。
对，是有活动空间。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可避免的要自我审查，但是自我审查程度你还是可以控制的。我不觉得现在已经到了那种程度，有些人有点危言耸听，我觉得没有到那种，就是每个人都要那样，就是人人自危，然后要那样自我审查。就是你虽然都要自我审查，但是程度你还是可以自己掌握的，你可以不那么自我审查，而去做一些表达，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了，这可能也是跟我这三年一直在国外，我对于国内真正的情况把握的没有那么。哎，这一聊好像又聊
的又再回到写作教育的这件事情上。之前我们有说到说，好像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不是特别关心政治，或者说不会太讨论政治。其实不是的，我感觉大家在非正式的交谈当中经常会谈论到政治，经常会触及到，比如说
我觉得也是咱们这样的人，我见过挺多人对这东西是完全无感的。
但是比如说你跟出租车司机这种，他们也很爱聊
啊。对，是。
对，然后比如说我爸他见朋友什么的也会聊两句，哎，什么形势啊，什么最近国际形势怎么怎么着的，其实是有在聊的。但是回到写作教育这件事情上，你聊跟你真的写下来落到笔头上，白纸黑字的写在那儿，又是不一样的一套体系了，一种感觉了。
这不是中国的问题，我觉得美国包括可能这个世界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只是聊，或者说你只是按照既定的方式去交换信息，其实没什么意义。你发没发觉，不管是就国内的咱们的长辈那种聊法，包括美国啊西方国家也有这个问题，经常什么我知道一个内幕，你知道一个内幕，我们只要搞些阴谋论对吧，他们容易聊成这样。
对，
但我觉得他们没有在探讨这件事情，在我眼里他们那个更像是在交换信息
或者八卦一下
啊。对，要不就是观点相似的人在这儿重复自己的观点，要不就是观点不相似的人自说自话然后再吵架。但如果你是要把这种相对来讲比较抽象的深刻的话题落到笔头上的话，你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是要自省的，你要审视自己的观点的。那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都缺，不分国界啊，而且这种是跟那种随便的讨论是不一样。
而且从一个稍微宏观一点的角度来讲的话，落到笔头上的东西它是比你嘴上说好像更具有传播性的。
对，
所以忽然想到了鲁迅，就是弃医从文，感觉就是文字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武器。
对，这个确实，而且再加上文字也是一种帮你梳理思维的很好的方式。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这种机会的话，其实每天都可以写一点东西，都不用写得很长。
比如说写什么呢？其实我看到有很多博主 YouTuber 之类的就会每天写一些 reflecting journal 什么的，我也尝试过写过，但是我不知道写些什么，感觉很容易写成流水账。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推荐大家写的这种 guideline 或者是 probe？
我也没有，其实因为我第一我也没有真的每天写，但我会有个小本，我可能就是一周写一两次，也仅此而已。可能就是今天发生什么让我觉得有思考事就记下来而已。包括我本科是打辩论的，我跟我的辩论队的队友到现在也有一个读书会类似的东西，然后可能在那读书会里产生了什么有意思的观点，我会在那里头写几笔。
那你会经常回看吗？
偶尔吧，也没有特别经常。其实我真的在这方面做的不算特别好的，这个其实是我的新年的计划之一。因为我的这个项目的同学和老师都巨爱写，他们天天拿这个本在那写，有些人真的是一天写好几页那种。当然我就不要强加自己怎么样，但是我看到他们那之后，我在想我确实可以写的再更多一些。
是，
也不用说一定要写出什么。我觉得一旦变成一个那种目标了，就反倒很不自然了，
会束缚。
对，再加上咱们也不是说也是作家或者怎么样，也不用说我非得要产出什么样的东西，
也不是说写给别人看的，就是写给自己记录一下。
其实就是你看到哪个点觉得有意思，跟课程设计是有点像的。就是比如你去做课程设计的时候，你会想说啊，我的这个课程设计是围绕着这两个大概念的啊，这又提到了我们的一些课程设计的术语啊。对，就是 大概念。你一旦确定下来这个大概念，你其实就会发现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跟这个大概念是相关的。
对，
所以包括你写作也是一样的，就如果你知道了你对哪些事情是感兴趣，你对哪些事情是有态度的话，你就会发现啊，生活中处处都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今天聊着聊着，我就突然想到我之前上的一门课，我之前做的一个作业，好像都有点关系。
嗯，对于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大概念不那么了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被边缘化，这个就可以是一个大概念。我一旦对这个大概念感兴趣之后，我生活当中处处都是。
嗯，但是你怎么定义被边缘化？刚刚就想问。
嗯，我觉得被边缘化其实就是没有被囊括到主流声音的。
嗯，但是它其实是流动的，对吗？
我觉得它也是相对的。
嗯，对，
嗯。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咱们俩被边缘化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没有，比如说在中国城饭馆里的服务员，我觉得他们的被边缘化的程度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是更深的吧，在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也跟语境相关
啊，对，跟语境相关，
再或者是在某一个维度上，
对，所以还是流动的。
对，
嗯，就比如说如果这个原点是西方学界的话，那咱们俩被边缘化的程度就没有那么深。
嗯，对，
而他们肯定会很深。
对，
但如果这个原点变成在美国的生存的那种，那咱们可能反倒是被边缘化。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被边缘化就是一种没有被主流囊括其中的那种感觉。
是，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在更多的叙事里或者更多的语境里他是更偏中心的。
就大家还是也要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认识，尤其要对自己的处境有一定的认识，我觉得还比较重要。
OK， 那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吧。
嗯，
有没有什么非常想推荐给听众们的书、影音或者是文章？
我特别想推荐阿迪契的 Americana， 然后翻译成中文的话是美国佬。 首先就是阿迪契他本身的成长经历就跟我很像，他是来美国读的本科，然后又一直在美国生活了就很长时间，那他学的也是人文社科类的专业，他是尼日利亚人啊。对，所以就是他也要经历，比如说他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然后到了一个西方国家，然后各种心路历程，就他本身的经历就跟我很像。美国佬这本书呢，我就不剧透情节，而且大家也都能看到在网上，我主要说一下我认为他在讨论什么。
是小说吗？
对，是小说。对，首先他这个女主人公其实也是跟阿迪契一样的经历，就是来美国这边留学，但是又发生过很多其他的故事，大家可以自己去发掘一下。然后我认为这本书其实他在讨论就是什么是西方，什么是非西方，这是一个，还有就是什么叫美国化，什么叫被美国化，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读完这本书我又反省了一下，我发现我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也被美国化了，那不可避免的。他在讨论这个，而且是作为一个非西方人被美国化，而且他也在讨论人如何处理自己的 in-betweenness。 in-betweenness 应该怎么翻译？
中间
状态。
嗯，
对，还是我直接说 in-betweenness 啊，就是 in-between 的那种感觉。 in-betweenness 就人如何处理这种，我觉得像我的这种受教育背景，我不可避免的会要处理这个，对吧？
不确定性。
对，就是这种
模糊状态。
对，
模糊地带。
对，就是你不完全属于自己的国家，也不完全属于美国。这种 in between， 而且他的探讨真的非常入木三分，而且他对于美国的那种思考，就是美国如何影响人，就不是说美国这个国家究竟怎么样，而是美国这个国家如何去影响非美国人。他这方面探讨真实到让我陷入沉思，真的是这样。就我觉得我之前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他把整个这些思考都梳理得非常清楚，而且非常有力。
种草了。
对，我是几个月前看了这本书，然后我找到了小的时候看哈利波特那种感觉。
啊，
就是我小时候看哈利波特就是在那爱不释手一直看，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看书的感觉。当时看这本书我就觉得，一方面就是他说的是我，另外一方面我又会觉得哦，他在谈论我想谈论的话题。阿迪契他非常，我觉得可以用伟大这个词来，就是他伟大的一点是他会把一些很宏观很大的概念，比如说殖民，然后去殖民化，然后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就所有这些很大的词儿，小说里从来不会直接说这些词汇，但是他在讲的是这些很大的词汇，这些很大的概念是如何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他会在他笔下的人物当中让你有这种思考，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大师的体现。
有趣。好的，我会把这本书的名字也放到 show notes 里。对
啊，我还要最后补充一句，我太喜欢这本书了。我现在真的逢人就说这本书，每个人都没逃得过。
我已经被种草了。
就是 读完这本书，其实让我意识到，在美国就亚洲这个标签所包含的故事，并不完全是我的故事。比如说，我并不觉得我跟那些从小长在这儿的亚裔美国人特别有共鸣。真的是看完这本书，我就发现，我其实是可以跟在美国生活的 internationals 跟他们有更多的共鸣。看完这本书呢，有了之前的这些发现之后，也让我在想，今后我想更加强调自己所谓的就是国际性，而不是亚洲性。对，嗯，因为我觉得国际性或者是这种状态才能更好的描绘我的生活。然后这也是看完 Americana 美国佬这本书，我的一个对于我生活的一种反思吧。我觉得如果一本书能做到这一点，其实也是很难得的。
太好。好了，马上就看起来，刚好在放假。对，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在节目结束之前，要帮戴琳打个广告，他在小红书上有一个特别特别棒的账号。我看了，很棒啊！我就昨天从头翻到尾，
哦、
对，叫
在教书的酸菜鱼。
嗯，对，推荐大家去关注，他会分享很多自己在实习学校的教学经历呀、啊，还有很多在语言、英语教育和写作教育上的一些小 tips。
嗯，
对，欢迎大家去关注。
感谢大家的关注。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拜拜，
拜拜。I don't want to set the world on fire.